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康莱昌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不管我能够生出多好的孩子，不管他身体基因血统能够多么健康健壮，再怎么样，我生出来的，你生出来的，亚当夏娃后裔生出来的每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每一个人都不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最起码我们在罪恶中，我们是在罪恶中生的，我们是，对不起，魔鬼的儿女，我们不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必须是被神生的，神永远爱他的儿女，你必须是被神生的。这是罗马书第九章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六节也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你如果要进神的国，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必须是神生的。这是很难的。耶稣说，你已经坏了，人已经坏了，人不是小小的改一改才行，人必须重生。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么进到妈妈肚子里重生？尼哥底母错了。如果有一天科技可以让一个人重新回到妈妈的肚子里，或者说有一天科技能够进步到，我不怀疑这一天可能不太久就会来到，我们进到一个实验室，一个医疗室，我们开始大量的换血、换内脏、换肝、换皮肤，出来一个崭新的人，身体很健康，身体很，五脏非常健全。甚至再有一天，再过若干年，我们进到一个实验室里面，进到一个房间里面，经过科学家的改变，我们变成什么？变形金刚。我们的关节、我们的手、我们的脖子、我们的心脏可以用一千年，可以用一万年，可以飞。各位，我们仍然不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只两件事，一件事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另外一件事，即使有一天像尼哥底母说的从妈妈肚子里重生了，即使有一天像科学家说的，我们人在科技之下可以改换我们、改造我们，不管是基因或五腑内脏的改变，我们可以活一千年、一万年，我们仍然会毁灭，我们仍然会被消灭。我们如果要进入永恒美好神的国度，我们必须被神生。所以尼哥底母非常困惑，先说重生，他说怎么能进去重生，他听错了。就算进妈妈肚子重生，就算科技让你重新做人，就算一万年以后我人的寿命可以活到一万岁，仍然是会毁灭的。不是一万年后会毁灭，是现在我们吃的日子就在罪恶过犯中，人还是不快乐。花花公子的创办人 Hefner 死了，他要见他审判主，我没有丝毫的嫉妒，我不相信他活着时候是快乐的，我没有丝毫的嫉妒， 我相信他的婚姻生活如果有的话，远远不如我的和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也许所有的。如果弟兄听这句话说，哎，康牧师这有点夸大，我如果再有两三个小三会快乐一点，那么我们要重新考虑你能不能做信友堂的会友。各位，他没有快乐，他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如果要不被神弃绝，我们必须是神拣选的，神预定的，神认识的，是神生的。那什么是神生的？各位回去想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神生的，神圣灵和水生的，那是什么？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七节，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从灵生的就是有信心，信神，信耶稣，信耶稣话的人。听神话的人就是神生的。哦，康牧师在吹牛，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听神的话，你们都是神生的，那些因为下雨不来的都不是神生的。我说的这是笑话，不过也有一点，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真正信主的人，和他是不是神的儿女，和他的种族血统先天后天没有关系。只有真正信神的人，听神话的人，这是神的儿女。好，所以各位，没有客观的一个证据，洗礼不能证明你是神所拣选的，洗礼不能保障你跟神的关系，虽然很重要。如果你要是神的儿女，我觉得人间能够有的，从圣经来看，只有信心。你信主吗？但信主好像又很含糊，我们常常想要用什么东西来代替信主呢？又请各位原谅了，我们又回到因信称义了。这一年我们都在讲这个东西，现在西方很多教会，我们东方的也有人在庆祝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年，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根本不懂马丁路德在讲什么，因信称义在讲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感觉我们找的证据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我们找的证据就是行为。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我的行为有没有改善？我有没有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有没有更有爱心、信心、温柔、忍耐等等？个人是如此，教会团体也是如此。这是不是一个好教会？是不是一个真教会？这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看他的行为，看他的品性。各位，这不是不重要，这不是不好，但这不是一个标准。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我们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不是凭着行为。在第十章第31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只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以色列人在追求一个东西，各位，我们都在追求不同的东西。我们追求快乐，我们追求金钱，我们以前现在不知道还这么用，我们追女孩子。各位弟兄们，你要追女孩子一定要凭行为，不能只凭信心。你要有好行为，你要常常借花献女，你要常常有温柔等等的行为。 但是你追求上帝的肯定，上帝对你的爱，上帝对你的称赞，不能凭着行为。不能，你追求对了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你追求神，你不像很多人只追求世界上的情欲，像 Hefner 那样的人，你追求神，追求从神来的义，这是很了不起的，人愿意这样追求已经不错了，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你愿意这样追求，你不凭着信心，你仍然追求不到。有一个很可悲的例子，有一个少年官，他到耶稣面前，他跑到耶稣面前，他跪在耶稣面前，他在大庭广众面前跑到耶稣面前跪下来称赞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行为才可以承受永生？各位，他到主面前，他寻求神，甚至圣经上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他仍然是沉沦的。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一个人被耶稣爱，一个人仍然沉沦了，因为他没有信心，他信不过耶稣。各位，行为很好，圣灵的果子我们应该多多的结出，但它不能成为你得救、称义、被上帝悦纳的保证，因为你总是不够好。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靠着圣灵结出来的好果子、行为，都不能够得到上帝的义。唯有基督，唯有基督，其余根基全是沙土。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的都是沙土，即使是靠着圣灵结出来的，我们要讨上帝的喜悦，除了耶稣，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没有别的。所以很难吗？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很难吗？从一个角度来讲又很容易，凭着信心。你要看行为，你要看信心，都一样的困难。我们说以色列人好像整个是一个失败的，是上帝失败的一个历史。以色列人一直悖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以撒，虽然也在约中，但是已经比亚伯拉罕差一些了，雅各就更差一些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就更堕落了，在埃及的那400年就更加堕落了，在旷野的40年跟神立约，这群百姓，这群子民就远离主，不知道到什么地步了，神多次要弃绝他们了。在迦南美地的那四师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偏行己路，整个旧约你看到以色列人这群百姓似乎是就是惹上帝的愤怒，惹上帝的愤怒最可悲的，当然很多次的很可悲，最可悲的恐怕是这一次，就是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神的仆人，以利亚是神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要照顾神的儿女，像摩西那样，像大卫那样，像约瑟那样等等，以利亚也是神的仆人，不仅要照顾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要为神的儿女祷告，求神赦免拯救。我希望我能常常为各位祷告，又不是常常为各位蒙赦免祷告，因为你们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你们不需要被赦免，都是为你们的美好德行感谢主， 你懂我的意思，我不会常常祷告，主啊，求你赦免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他们是这么不肯奉献，你赦免他们啊！我没有做过这个祷告，因为我总是说，主啊，求你祝福，感谢你，他们这么愿意奉献。但是我们总有犯罪的时候，我们为人祷告，求神赦免。摩西多半都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做到一天，摩西几乎也从为他们辩护做以色列的律师变成了为他们没有控告他们，但是成为他们的见证。摩西一生都在为以色列祷告，但在晚年的时候，他叫以色列唱一首歌，他说，你们唱这个歌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我不再做你们的 lawyer 替你们辩护了，我也不做你们的 prosecutor 控告你们，但我要做你们的 witness 证明你们是怎么败坏。当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我在的时候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我如果走了，你们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啊？各位，圣经上好多属灵的伟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要对那些活着人说话，说什么？对不起，你也想一想吧。如果你要死的时候，不是咒诅你啊，如果你要死的时候，周围都是你的亲人，你看到他们的状况，你会说什么？保罗曾经有过不太好的经验，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跟以弗所的长老说，我要离开你们，以后见不到面了，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来到你们中间，就是你们自己也会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各位，当王永庆先生死的时候，如果知道他的儿子会为他的财产打官司，打到今天还没有停，他我想也会很难过吧。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一群不认他远离他的会怎么样呢？摩西会怎么样？大卫会怎么样？你可以看圣经里面，这些人都在面对死亡跟人分离的时候讲一些话，是悲哀的话吗？ No， 各位，摩西即使在教以色列人唱那个歌的时候，你回去看《生命记》里那个歌，还是祝福的。我要说的是，神不会撇弃他预先所知道的儿女。可是以利亚好像是个例外。以利亚大有能力，但是牧养这一群百姓，牧养到最后心灰意懒。第一个心灰意懒的反应就是他求死，不想再做下去了。第二个心灰意懒的反应就是控告。不是魔鬼撒旦在控告以色列人，魔鬼撒旦是在控告以色列人。魔鬼撒旦在约伯记就在控告人，魔鬼撒旦在天上就专门做上帝的 special prosecutor 在控告我们，以至于启示录说，那昼夜在神面前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你不要以为魔鬼是头角狰狞可怕的一个怪物，他是，但是他也是西装革履彬彬有礼，熟悉上帝的律法，用上帝的律法在控告我们，而且他控告都是真的。现在以利亚也在控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我的命。主啊，你的教会，你的儿女无药可救了。神抛弃了他们吗？这是最悲哀的时候。神没有抛弃，神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各位，历世历代都有神的余民，神所拣选的人，所谓余民就是在历经沧桑，经过一切的考验打击中， 靠着主的恩典仍然站立的人，我希望这里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是这些人。神为他自己的名留下的人，包括你们每一个，还有更多更多，这是出于恩典，不是出于行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正面的意义，圣经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事都有非常好的结果，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伊甸园里那一件悖逆的事是最悖逆的事了，是万恶的根源，整个人间的痛苦都是来自伊甸园的悖逆。奥古斯丁说，这次的犯罪叫 Felix Culpa， Felix 是好的意思， Culpa 是罪恶的意思，一个美好的罪恶。当然罪恶没有美好的，他说人类的堕落是很可怕，但是显出上帝救人的智慧和爱。每件事都是这样，以色列人的堕落和悖逆看起来神就因此抛弃他们了，那是从11章11节开始讲的。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绊倒吗？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发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这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保罗在讲以色列人拒绝了上帝的救恩，一再拒绝，一再远离，于是上帝很痛苦，他的妻子离他而去。但上帝不能不爱，上帝是爱，上帝是爱，他一定要有爱的对象。当以色列人拒绝他的爱的时候，上帝就把这爱临到外邦人，外邦人就大量的领受了上帝的祝福而蒙恩。当外邦人因为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信靠了耶稣而蒙恩的时候，保罗说就会激发以色列人归向主。2000年了，这话还没有实现，不过这是保罗的意思。以色列人不信，使上帝去爱外邦人，外邦人蒙恩得救，激发以色列人归向上帝，以色列人归向上帝，这个世界就更加的丰富。14节，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更是死而复生吗？这里有很多在讨论以色列人最后会怎么样，我们不去谈那个，我们再谈一件事，就是各位，再悲惨的事，包括你自己生活里面，我多次多年多方远离上帝，得罪上帝，主有没有撇弃我？主还要不要我？主要你。我们有这颗心，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知道主向我们有恩慈。死亡是可怕的事，痛苦的事，但是我也看到过好多很美好的死亡的见证。这次去美国碰到一个朋友，专门去看他的，几十年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住在他们家，先生叫金炮尔，已经被主接去了，曾经是 NIV 的董事长。他们退休了以后，他们大我们几岁，退休了以后他们就愿意去新几内亚做宣教士的服侍者，很了不起，他们很有爱心，夫妻就去了。神的旨意真是很奇怪，他们愿意去服侍人，退休了却很快就得了急性脑瘤，马上住院，已经不能讲话了。有一天他太太 Peggy 知道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他就跟他先生讲，亲爱的，你要离开我了吗？先生就哭了。太太说，没有关系，你要去见你的主，你的神，你最好的朋友。 在医院里那段时间，吉姆都没有说话。有一天，他们家人大概都从美国到了，他忍痛做了，很痛，老牛，他做了一个祷告：主啊，这一天来了，然后停一停，求你安慰我的家人。我这两天跟 Peggy 他太太通信，他太太给了我一个2004年他先生给他的情人节的卡，里面很多动人的话，其中一句话说，他跟他太太讲，也许有一天人会纪念我， I will be remembered someday， 他说你会被人渴望， You will be longed for， 有人会纪念我，不过你会被人渴望。哇，这个先生实在太会讲话了。死亡是可怕的事，耶稣的死是最可怕的事，被盗是不应该发生的，以色列人的被盗是不好的，但是因为神无比的爱和无比的智慧，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是成为喜剧演员，我们不是在那里悲哀哭泣，做无尽止的叹息，我们是欢呼喜乐，在眼泪中我们看到你给我们的胜利，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欢笑，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